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不经意的言行招来的磨难。由于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老是自以为是，在这方面我有两次深刻的教训。一句假象招致的磨难。去年6月份我回单位办事，以前的同事见到我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年轻？几个要好的同事上来又搂又抱，其中一个摸着我的脸说，吃的什么灵丹妙药，这脸怎么这么光滑？我这几个同事，我以前已经不止一次的给他们讲过真相了，心想没有什么可再讲的了，就很随意的脱口而出，假象假象。说完，我虽然心里一惊，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可当时也没有在意，办完事就往回走。可是在往回走时，我隐约地感到小腹一下痛，我坚持着走到资料点，就再也走不动了，身体弓得像个虾米，脸色惨白，冷汗直冒。我对两个正在做资料的同修说，赶快帮我发正念。他们一帮我发正念，疼痛缓解一点，慢慢的能坐直身体了，他们一停下，我又痛得受不了。一个同修说，你还是找一下自己吧，看看有什么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强忍着打起坐来，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我一下子认识到了，就是我那句极不负责任的假象，才是造成我疼痛的原因。我很悔恨，修炼这么多年，师尊为我承受了那么多，我本体的变化这么大，可是我却把师尊的赐予当成假象，这太不应该了。这句不经意的敷衍，说明我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把师尊的慈悲当玩笑，把修炼的神圣当儿戏。正在我悔恨不已时，不知什么时候肚子一点也不疼痛了。接着发正念，我感到自己被一种强大的能量所包围，就感到周围一米之内都是白色的高能量物质，这种舒服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想到师尊见我真心悔过，不但把痛苦给我去除，还让我体验到身处能量场的玄妙，我感动地哭了。两次跌跤后摔出的清醒。我这个人维护自我的心很强，老是自以为是。就注意安全问题来讲，我们几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同修一起建立了一个较为大型的资料点。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大法弟子做出来的资料就应该是精品，特别是师尊的讲法，我们做出来的大法书就应该规规矩矩，端端正正。这些年来，我们做出的大法书丝毫不亚于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 还有其他资料做得都很精美。资料点建立之初，我们有个关于安全的约定，必须坚持做好三件事，学法跟不上，状态不好时，不能到资料点上去。就我个人而言，转法轮我背的将近有百遍了，可是那个自以为是的心还是没有意识到。我有九部手机用来打真相电话，每天三退的人也有很多，欢喜心一起，我就把手机带到资料点上去了，一边做资料，一边让手机往外打着真相电话。同修给我提醒，我也不以为然，还狡辩说，咱这是闹市区，没事儿。今年元月28日，我从资料点回家，当时正下大雪，我刚骑车上大路，一拐弯车一滑，一下子把我摔了下来。我当时并没有向内找，只是想这一下雪就上冻了，得注意点。到了家门口才发现我的包不见了，我当时脑子轰一下，包里有钱有银行卡不说，可是包里还有我讲真相的九部手机呢，这要是丢了我多对不起他们啊。我赶忙给资料点的同修打电话，让他们先帮忙找一找。我骑上车快速地往回骑，没走多远，车子一滑，又一下子把我摔出老远去。这一下摔得可够狠的，胯骨重重地摔在地上，疼得我半天动不了。几个年轻人跑过来扶我，问大姨摔得怎么样，能不能走了。我慢慢地爬起来，谢了谢他们，挣扎着骑上车。在我第一次摔跤的地方不远，有个骑自行车的老人正在收摊儿。我还问他见没见到一个包，他说没有见到，雪下的那么大，我的包又是深色的，要是在路上没有被人捡走，一眼就能看见。我一想，这下完了，肯定被人捡走了。到了资料点，几个同修先说了我几句，他们在附近已经找遍了，也没有见到我丢失的包。有同修说我先坐那想想去，看是什么样的执着造成这么大的漏。我抱着悔恨的心情坐了下来，向内找，我的包怎么会丢呢？我这是什么心造成的？同修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不能在资料点打电话，得注意安全。我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呢？我怎么老是坚持自己呢？这种维护自我的心得去呀。我知道是维护自我的心造成了这次教训，带着悔恨的心情往回走，推着车子走到刚才摔跤的地方，我的那个包静静地立在雪地上。我一下愣住了，刚才来回找都没有找到的包，此刻却静静地立在雪地上。想起师尊的慈悲，大法的神奇，我的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粉碎性骨折痊愈。2004年五月初的一天，我回娘家，横穿马路时看看没车，赶紧走。突然一辆中巴冲了过来，把我撞飞出去十几米远，啪一下子摔在地上。当时我脑子很清醒，一下子坐了起来，疼得我又险些摔倒。我使劲撑着，心想我不能死，我是修炼人，有师父保护，没事儿。我在心里不断地求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救我，额头上的血流到了脸上。这时司机过来了，你走路怎么不看？围观的人有人说司机，你撞人了还说人家不对，还不赶快送医院。正说着，围观人群中有一人认出我来，他用手机给我弟弟打了电话，弟弟赶忙从村里赶过来，围观民众打的120也到了。弟弟把我抱上车，那真是剜心透骨的疼。听弟弟说，肇事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都碎了，车被撞进去一个大坑。围观的人看见我满脸都是血，说这个人快不行了。到了去医院，医生说看不了，赶紧转市医院。 到了市医院已经黑天了，我被送到急诊室，之后去拍片子。片子出来一看，是耻骨粉碎性骨折，膀胱破裂，无法排尿，赶紧推进手术室进行手术缝合膀胱，骨折没给治。等我醒过来，就感觉法轮在我身体上像小风轮一样转。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抬头一眼就看到了吊瓶和血袋，我心想，怎么给我挂上这玩意儿？我是修炼人，我可不要这些东西。住了十几天，医生让我转到外科去治骨折，这次我坚决不去了。我说我要出院回家，家里人亲戚说什么也不让出院，侄女儿甚至给我下跪求我，姑姑，你的骨头都粉碎性骨折，不治就回家，你难道想瘫在床上吗？医生也不让出院，骨折还没有治，不能出院。我坚决要回家。姐姐生气了，你非要出院，以后出了啥问题我们不管。我说一切后果我自己负责。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只好同意我出院，但必须要再复查一遍，拍个片子。结果是耻骨粉碎性骨折，腰椎骨裂。家人更不让出院了，孩子也不让走。侄女说，姑姑，咱们转到楼上去，楼上环境更好，还有电视，再说也花不着咱自己的钱，都是肇事者出的。自我住进医院，肇事者第二天就捧着鲜花来看我。去医院是我自己花的钱，来到市医院交费都是肇事者去交。后来肇事者说不如给3万元私了算了，我没要，可家人却嫌少。谁知肇事者买通了交通关系，钱也没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家人不干，要去闹，我没让他们去。我说这件事你们谁也别管了，我自己来处理，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终于在我的坚持下，住了15天就出院回家了。出院第二天，哥哥来我家看我，说我是个大夫，你的骨头有问题，不治将来会出大问题，马上叫车去医院。我坚决不去，哥哥无奈地走了。我心里坚定一念，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不会出问题，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只走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遇到关难，师父就看弟子这颗心。我想起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里说，有一位同修在监狱里被陈大自行绑到死人床上，受尽酷刑折磨。同修从监狱出来时，是丈夫把她背回家的。她回家以后，吃饭得一勺一勺的喂，碗都端不住。她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第二天就下床了，第三天就自己洗内衣。这篇文章启发了我，我赶紧坐起来，身上钻心的痛，我就大声念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陆续来看我，和我交流，鼓励我，拿资料来给我看。那时《红岩二》刚发表，同修念给我听，其中有一篇《师徒恩》对我触动太大了，我很快把诗背下来了。遇到关难，只要弟子信师信法，正念很足，师父就会让你起死回生，出现奇迹。道理明白，做到还有差距。和同修交流，我说我过去能双盘1小时，现在盘不上怎么办呢？同修鼓励我，正念，正念，你只要有那个心，师父就会帮你，你想能盘上就一定能盘上。我就把腿往上搬试试，果真盘上了。出院后躺了一个星期，我就开始双盘，一开始30分钟，后来40分钟，1个小时，现在我能盘2个小时。9月份我骑自行车回娘家，当时大哥身体不好，我去看他，大哥姐姐都很吃惊，你身体那样还敢骑自行车来？我说我练法轮功好了。大哥当时是肝硬化，一看我的变化，二话不说跟着我学起转法轮来。当时书上的改字他改了好几本，姐姐是学别的法门的，他来劝大哥学他的法门。大哥说修炼讲不二法门，我就学这一门了，学大法。后来他当大夫的儿子硬把他弄到医院去， 说姑姑那是外伤，你这是病，要相信科学。结果大哥住了医院，没几天就去世了。邻居知道我出车祸这个事儿，看我身体这么好，脸色红润，身体也好，直说你看你现在多好，还是大法好。今年春天我原单位领导身体不好，我去看他，他说你身体咋这么好啊，我就把我那年遇到车祸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我是修了法轮大法，要不是师父救我，我早就瘫床上了。他当时就念法轮大法好。后来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过了一段时间我问他，那本书你看了没有？他说看了，转法轮这本书上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这些年我就用我的亲身经历证实着法轮大法好，不管走到哪儿，碰到谁，我都会讲给他听。是师父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被孩子拖累的走不出来的同修交流。同修说，你看这么多老年同修都被孩子拖累的走不出来，网上这方面的切磋文章也很少，你真该写写你带孩子讲真相的经历，但我文化有限，很难成文，今请同修代笔和那些至今被孩子拖累的走不出来的同修交流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历程。女儿要去上班了，刚满一周的孩子要我带，女儿家中还有一个80多岁瘫痪在床的我的婆婆，这可怎么办？我真是发了愁，现在时间这么紧迫，耽误了救人可怎么办？一次我要去集市上讲真相，闺女非要抱着孩子跟我一起去，我说你们跟着我去可以，但是不能干扰了我讲真相救人。闺女说我们不干扰，您讲您的，我们玩我们的。陆续的我就试着抱着孩子跟人讲，闺女也慢慢的接受了，有的时候还帮我记名单，就这样迈出了我抱着孩子上集市讲真相的第一步，也为后来一个人带孩子讲真相打下了基础。这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看到了我有救人的心，就为我创造了救人的条件。过年后闺女就开始上班了，孩子就真的交到了我的手里，开始了我带孩子讲真相的历程。为了便于我带孩子讲真相，我决定买一辆电动三轮车，我想这车也是为法来的。经过打听，我听说电动三轮车换了30的电瓶跑得比较远，我就买了辆最小型号的电动三轮车，换了30的电瓶，也给卖车的店主做了三退。我们去的集市基本来回都在30多里地，为了孩子不被日晒雨淋，我给电车安了个折叠的车棚，我想这车也是为法来的。在后来的一年的时间里，也显出了这车子的超长，无论我们跑多远的路，从来没为电发愁过。我和一年轻的小同修一起配合着上集市上讲真相，女儿的孩子很乖，不但不干扰，有的时候还主动地跟人打招呼。就这样，孩子不但没有干扰到我讲真相救人，还有了跟人搭话的便利条件。更神奇的是，这孩子在集市上跟我讲真相的过程中从来不拉也不尿，每次都是到家后才又拉又尿。我将孩子用围巾绑在车上，给他垫好盖好，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也用电动车带着他讲真相。我的婆婆明白大法真相，自打来到我这里一直没闹过毛病，每次临行前 我都把水和饭给他放在旁边，中午回到家先给他倒屎倒尿准备午饭，直到半年前他无疾而终，静静地过世，丝毫没对我讲真相救人造成干扰。北方的天气变幻无常，春天多风，夏天炎热，而入冬以来持续的雾霾天气，但是无论严寒酷暑，只要不下雨，我都带着孩子出去讲真相，参加集体学法。生活在当地的同修可能都知道，今年夏天炎热多雨，但师父慈悲，都是夜里下雨白天晴，丝毫不耽误我们出去救人。三伏天骄阳似火，我和小同修一起带着孩子穿遍大街小巷讲真相，粘贴真相不干胶，孩子的小脸晒得红红的，小胳膊晒得特别烫，但是一夏天都没起一个痱子，比别的孩子都壮实。邻居说这孩子真分人带，这一夏天连个痱子都没有，还这么懂事有出息，从来没见闹过毛病。今年入冬以来持续雾霾天气，也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出去讲真相救人。初期的时候也为如何带孩子集体学法犯愁，跟一同修交流，他说你要想让孩子跟你一起参加学法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就得让他睡觉。我想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醒了我，是啊，那我就让孩子睡觉。基本集体学法都是在下午，我就让孩子在下午才能睡觉，上午出去讲真相。我就在心里求师父，让这孩子在下午睡觉。在来同修家学法的路上，我带上奶瓶、奶粉、温水，因为学法小组离家远，单程大概十里地。在快到同修家的时候，我给他喂上奶，孩子抱着奶瓶自己喝，到同修家奶也喝完了，孩子也睡着了。我们集体学法学两讲转法轮，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有的时候是三个多小时，经常是我们两讲法学完了，孩子也在这个时候睡醒了。今年秋收的时候，因为家里人都上班，我要把收回家的玉米剥完，带过孩子的同修可能都知道，这孩子要是哭闹，你是干不了活的。可这孩子真是为法来的，我干活他就拿个玉米皮儿在一边玩，玩得可好了。闺女前段时间在家也跟我说，这孩子真是跟别的小孩不一样，真懂事，您这么带他出去也从来不闹个毛病。其实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是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只要心到位了，都是师父在做，我在心底感谢师尊。刚开始带孩子的时候干扰也很大，只要我一发正念他就哭，家里有人他也不找，就在我这儿哭。其实这就是另外空间魔操控着孩子在干扰，如果因为孩子哭我就不发正念不学法，就恰恰上了旧势力的当，他就达到了干扰你的目的。不要用人的观念衡量，只要做到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到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你就能闯过来。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孩子不光没有耽误我做好三件事，家务事我也都料理得很妥当。这么多年的迫害给家里人造成了很大的阴影，孩子的爷爷非常反对我出去带着孩子讲真相，常常因为阴天下雨我带着孩子出门而暴跳如雷，但大法在孩子身上显现出的超长也让他无话可说。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在孩子身上发生了很多超长的事儿。有这样一次，孩子头天晚上就发烧，早上的时候孩子的爷爷和女儿都告诉我孩子发烧， 意思就是今天不能带孩子出去了。但是我和同修定好了，今天出去讲真相，贴真相不干胶，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我救人。有师在，有法在，孩子什么事都没有。就这样，我和同修带着孩子出门了。我们先上集讲真相，从集上回来后，我们就串村去贴真相不干胶。下午我又带着孩子去参加集体学法，晚上到家孩子也好了，烧也退了。前两天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讲完真相准备回家的时候，孩子径直朝一条弯曲的小路走了过去，我怎么喊他也不回头，就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走到那就跟定住了一样，蹲在那儿看着。走上前一看，才发现孩子站在了一张被世人丢弃的真相资料旁。冬天穿得多，孩子的小手被裹在羽绒服里，手出不来，就一动不动地在边上看着。我说，你看见这真相资料了？他说，嗯。我说，你想捡起来呀？说，嗯。我想孩子是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要不他怎么就能发现被世人丢弃的真相资料呢？在另外空间，这真相一定是闪闪发光的，也还望世人珍惜，千万不要错过得救的机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体会就是要想带着孩子出去讲真相，就一定要破除人的观念，什么冷着热着，你按照现在这种方式带孩子，你就一步都走不出来。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能出生在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那一定是为法而来的。我们不能让孩子对大法犯罪，如果我们被孩子拖累得不能做好三件事，不光是耽误了我们的修炼，不能兑现我们的誓约，也同样让孩子对大法犯了罪。只要我们破除人的观念，放下对情的执着，不要总是担心孩子渴着、饿着、冻着、累着，做到信师信法，其实师父早已为我们铺垫好了路。但是我们要放下人心和人的观念，不被情牵绊，才能走好我们的修炼路。希望在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们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兑现史前誓约，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关于净师净法存在的问题。关于净师净法存在的问题，明慧周刊上也多次登过，颇有感触。下面就最近发现的一件事，也谈一下关于净师净法的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交流。11月12日，学完了新经文，我想再找一本各地讲法，于是我把装有大法书的背包拿过来，在里面不经意间看到有一本包有书皮的大法书，我顺便拿了出来。书皮上有被水湿过的痕迹，一圈一圈的印记还留在上面。我第一念就是，用这种纸当书皮是不净师不净法，于是我把书皮拿下来。当时我惊呆了，书皮后面是一个女人的画面，披着头发，浓妆艳抹，而且还把外套脱了一半，这可能是杂志的封面。当时我觉得头很大，吓了一跳，真的再也不想看到这个书皮。这本是婆婆同修的书，当年包书皮的她可没有想那么多，只想保持书的整洁吧。今天让我发现也不是偶然的，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决定也写一篇关于净师净法的文章， 看看我们修炼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改正。如果有的同修想要保持书的清洁，可以用大白纸或商店卖的那种什么图案都没有的透明书皮比较好。出于敬师敬法，不要用广告纸、带字的纸、画什么的当书皮，这不合适，也不能把书的名字写在书皮上。我看过同修写的书名，字迹潦草，有的描的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每个字都是法，我们应该慎重。学法时，不论是在学法小组还是单独学法，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去学，要用匀速去读法。我说一下我碰到的情况，在学法时，有的同修读法很快，一句话读过去，别人根本听不清他读的是什么。有的思想六号的，轮到他读的时候，他不知该读哪儿了。还有的读法的时候，往下顺，根本不看法，导致落字、添字的，读错了。不是把这一句法重读一遍，而是从读错的地方接着读，那不是把这句法的原意给改了吗？我们学法的时候，只要稍稍认真一点，就不会犯不该犯的错误。我以前在一个学法组学法时，看到同修一边学法一边吃东西喝茶水，这更是不敬师不敬法了，给同修提过意见，但是管用几天，没过几天又犯了。还有学着学着法就落上常人科了，经过几次我就不去那儿学法了。大家在一起学法本来是件好事，仅有的那么几个小时，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而不是走形式。老年同修更应该把年轻同修带好。再就是看神韵的时候，也一边吃东西一边喝水，神韵是师父亲自带领的，在另外空间都是神在演，修炼是严肃的，这些不经意的表现也体现出了一个大法弟子敬师敬法的程度。再说一下关于练功和发正念时观察到的问题，有的同修练功动作不准确，抱轮抱不圆，有的根本就不听师父的口令，练的不是快就是慢，这样怎么能行呢？我建议动作不准确的多看一看师父的教功录像，把自己不正确的动作调整过来，这样师父给下的鸡不会被带偏。我们发正念的手势也要准确，有的同修单手立掌，有一半手都到嘴边了，打大莲花手印也是，我们的手要立于胸前，发正念犯迷糊的同修不在少数，倒掌莲花手印合一起，我就是其中一个。以前发正念从来不倒掌，最近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希望和我有同样状态的同修一起来更正。发正念是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是用来除恶的，怎么能让邪恶干扰了呢？发正念我们真的要保持清醒，师父要求的我们就应该做好，这才是敬师敬法的表现。我在学法练功中，有时候穿着睡衣，有时趴在被窝里，有时躺着看书，冬天冷了还找个小被子一围，也知道这样做不敬师不敬法，一直没改成。今天给我自己报一下光，希望和我一样的同修也改一下。毕竟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师，在大法面前我们怎么可以穿得那么随便？天上的神都是跪着学法，我们真的应该修修蝙蝠了。再说一个问题，有的同修家用的香炉是以前供过狐黄或其他什么的，这怎么可以拿来供师父法像呢？还有的用酒瓶子当花瓶摆在师父法像面前，还有的在师父法像下面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修炼啊，我们真的从一点一滴做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可能反映出的是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如果我们都不把大法当回事，那常人怎么会珍惜呢？一个小事就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成为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大法弟子应时时对照自己的不足，修正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碰到的、看到的，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意在修去你我还没修去的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如有不妥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的乐趣》。人有人的乐趣，神有神的乐趣，那么修炼人也当然会有修炼人的乐趣。对于修炼人来说，我们是不追求人中感受的，因为当我们得法时，已经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这段法已经把大法弟子生命存在的意义已经定义得很明确了。有的同修看到这段法会有压力，其实压力也是人观念所形成的状态。当我感到压力时，一开始是要躺在床上休息，后来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我立刻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我灭掉情与观念这些人的物质。大法弟子只要慈悲与正念，不要情与压力，之后便不再感到压力，就能不受干扰地做好住持正法的事。大法修炼内涵高远，绝对不是小道修炼的苦行僧。我也一直觉得，我们在世俗中修炼与救人，是要去展现大法所带来的美好，不能总是让世人感觉我们在与迫害和酷刑挂钩。人都要回避痛苦，惧怕磨难的，所以展现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乐观向上，平和智慧，超越凡尘的境界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得在法上找到各自的乐趣，因为良好的心理和生活状态才能让我们在救度众生这条路上走得稳健与长久。我的乐趣是学法与打坐，读书的乐趣是从小就养成的好习惯，因为读书就是在聆听各种有思想、有文化与有智慧的人的不同见解，也是在得法前寻找人生真谛的方法。得法后，对法理的探究从欢喜好奇到自然平静，大法越学越放不下，那种游历法中的乐趣只有爱学法的人才懂。得法前，我的个性比较急躁，自我追求完美，很多时候心里很苦，觉得人生无望。刚得法时，打坐那种超凡定心的状态是非常美好的，双盘当盘起腿时，会有种神圣庄严感，时刻提醒自己已不是常人了，是个大法修炼者。无论一开始双盘有多痛，我都咬着牙坚持，直到完全不痛，进入入定状态。当我有压力时、烦躁时，我会打坐，放下一切进入状态，对于淡化执着与静心是很受用的。如今的打坐对我来说就是进入虚空状态休息。发正念是利用神通除恶，我原来不重视发正念，因为我是闭着修的，由于在一线救人，不重视发正念导致被迫害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这种好习惯。三件事中的一件，可见是非同小可的重要。在个人过关中，心心不稳时，在身体状态不佳时，强化发正念意识，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本来这些欲望、执着和思想业就不是我，它为啥还存在？还不是因为在另外空间中有那个实体吗？不灭了它，能对得起真正的我吗？发正念清理后，那身心都是轻松舒适的。发正念中受益也会增加修炼人的信心，同时也在检验自己的定力。定力不够就容易发正念走神儿。正念越用越强大，在邪不压正中也会体会到修炼的乐趣和殊胜。 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如初。那个如初，我理解就是要保持好的状态，这个好在不同层次中都有不同的内涵。常人很难好得起来，是因为在道德无底线、人人为禁地的时期，人内心是恐惧，没有归宿的。修炼人要好不起来，那是因为心还没有完全在法上，对法理还没有那么深的认识。真正体会到大法的无限博大内涵，是绝对不会用常人心去想师父和法的，很多疑惑也都自动解体了。我理解，只要我们学法，就是在不断汲取师父无限智慧之能量，所以能成为大法弟子的生命，那真是美得不行。众神都羡慕，却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在这里望同修们在学法中找到乐趣，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修炼者，看透人中那为私为我的虚幻，真正的明白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法的珍贵。修炼人的乐趣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心念在法上，又擅长神通除恶，在打坐实修中心态平稳的修炼者，谁也不敢动他，这就自然地走好了师尊安排的路。我们有的同修对能把人救下感到幸福，那也是一种无私为他境界中的乐趣。我对救人的感受是，因为对常人是超脱于常人境界的状态，所以救人是有这个愿望。用心去做，但不执着于结果，就成了是师尊与大法的威德通过我这个法粒子在世间的展现，救不成是自己还有待提高心性，整个心态应该是平和的。原来我过于执着对方得救的心，会使受党文化毒害深的世人感觉我们好像做这个事有啥好处，有啥指标，一定要完成一样，内心有抵触。而当我放下执着他人得救的心后，别人在我平和理智的状态中感受到了没有逼迫和强加的善意，反而会使他放下戒备，愿意倾听思考和三退。无论是救人、发正念还是打坐，都能体现出自身的修炼状况。那么这一切提高的基础就是学法，在学法中体会生命宇宙存在的奥妙，并找到修炼人的乐趣所在。真修弟子一定是充实与幸福的，因为宇宙的法给不同层次生命都开创了各自生命存在的动力与乐趣。当我们感觉很苦时，那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境界卡在人与神之间，也就是人的东西放不下，神的好处也想要。这种不专一性导致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价值观，内心必然纠结苦闷。修炼人的价值观与常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修炼人只有三种关系：与师父助师正法的签约关系，与同修配合互助关系，与世人救度与被救度关系。那么对于常人来说，如果自己选择进入一家世界级的大公司上班，老板分配的任务自己没做好，只会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埋怨老板，因为没有人逼你来上班。与同事发生矛盾会想办法化解，谁也不愿意带着隔阂工作一天，影响身心健康与业务发展。领了薪水是用来养家的，无论家庭成员是否能感恩和体谅你的辛苦付出，都是我们的责任。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自愿来助师正法的，自己不实修造成的损失不能埋怨师父，与同修之间产生的间隔需要及时化解， 才能长久配合。救度世人时，无论他是否理解接受，都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关系理顺了，面对问题就能抓住核心，清醒理智地处理好，智慧也会随之增长，乐趣也尽在其中了。以上是我现阶段个人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技术同修与本地协调人商量如何将新唐人走进千家万户，不能只给同修安装。我们的商量结果是，给常人安装时因价格是多少元一套，且只能收到新唐人这一个台，一般人都不会接受，又是有关法轮功都有顾虑，所以我们就决定在给常人介绍时告诉他，我们将这套锅先给你安上，借你看一段时间，比如一个月，看其情况，有人几天就能看懂，有人一个月也看不懂，可以给其延长时间，看后你觉得怎样，如果觉得好，认为这钱花得值，你就给我们钱，如果觉得不行，我们就拆下来，不收任何费用，这样就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且还能让这家人再借看这段时间了解真相，比我们给小册子和光盘的内容还多，即使锅拆下来，这一家人也得救了，而且不光是这一家人，可能还有亲人朋友看过。拆下来的锅两年内都不会变形，可以循环安装。要论大法资金问题，我们觉得不比送资料、台历等费钱，而且在救人效果方面，众生是真正明白了真相。我们是在平时讲真相时，有许多人看了真相光盘觉得好，向他推荐新唐人，告诉他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更注重向那些在某地具有一定影响力且爱谈国家大事的人，他们看后愿意将自己看到的事向周围人宣传的人。如一位老人，他看后不但自己明白了，还向他身边的大队书记、退休老校长等讲，这些人通过他都明白了真相，进行了三退。而且他走哪儿讲哪儿，在他的宣传下，好多人都三退了。像这位老人，我们觉得就是将锅送给他都值。像这些能看懂、愿意宣传的人，在社会上能达到连锁反应。有很多人听到他们的讲述，也安装了新唐人。这样的形式发展下去，是不是使更多的人得救呢？技术同修说，我们就给各地将新唐人像埋地雷一样，一个地方埋一个或几个，那轰的一下，人人都来看，人人都传，邪恶还存在吗？选自文章《在安装新唐人接收器中修自己》。我经常看到师父讲救度众生的讲法，常常莫名的流泪。我每天都会为救度众生的事很着急，一切都是围绕着救人的事转。为了救人，我督促自己不要偷懒，必须学好法，每天争取学两讲，练好功。为了救人，我每天都出门，现在每天早上和下午出门两次。为了救人，我经常琢磨自己讲真相的话术，怎样简洁明了、干脆利落，在几分钟内全三退。现实中我也看到了不少同修很懈怠、麻木，缺乏修炼如初的激情。修炼如初，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每天都是按部就班的做三件事，发了真相资料，发了神韵光盘，发了财信，发了信件，就算是做了三件事。的确都是救度众生应该做的，但是做这些事的根本目的是救人，救人就必须让人三退和明白大法好。十多年来，你也发，我也发，发了很多的资料了，但讲了多少，退了多少，很多同修认为发了就给他打了个基础，但你不劝退，我也不劝退，那最后一个最终的目的劝退谁来做？靠常人自己退的会有多少？即使经过多人打基础他退了，是不是人力物力和时间的不合理的利用？ 为什么我们在发资料的同时不尽力的当场促成他退掉？现实中，很多常人在接我的真相资料后想离开时，经过我的努力挽留是当场退的。毕竟时间是紧迫啊。师父都一再说了这方面的法，正法很快要结束，不抓紧退能行吗？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在和邪恶抢人。所以我认为，为了救人，我不能满足于发了多少真相资料就完事，努力做到让他先退了再看，尽量避免他先看再退。从法理上看，不退就是还有共产邪灵的操控，虽然很少，但还是邪灵为主，很可能回去一忙看可能会成为托词，而一退后由正神接管就事半功倍了。所以我讲真相是以劝退为中心，为最终目的。我会尽最大努力把众生留住，甚至可以用上托字来形容，让他听我讲介绍，为当场三退创造机会，为众生负责，就是劝他退出邪党及其附属组织。选自文章《日退二十，修炼如初》。长期以来，正是这个执着自我蒙住了我的理智，在不理智中把师父为让我正实法而给我的一些技术和能力当成了自己的本事，把正实法中该做的一点点事当成了自己骄傲的资本，想不起真正做那一切的是师父和大法。执着自我使我自满自大，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因此看到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不能向内找，一味向外求，经常只把眼睛盯在别人的不足上，所以老和同修产生矛盾和间隔。执着自我还给我造成一种错觉，让我把常人中的一些技能和特殊技术误当成了心性好，是我一直都觉得自己修得好，因此经常做了一点事情后就容易自满沾沾自喜，把做了的一些事当成了可以放纵自己执着欲望的资本，觉得自己圆满早已不是问题，即使犯点小错也无大碍，最多影响层次而已，因此不能实修，长期放松自己，造成各种人心难断，时不时的在执着欲望的指使下敢于乱来。这些真的是此前在我思想中反映出来的想法呀，今天才感到这些想法是如此的可怕，也一下明白了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难以精进起来的原因，才发现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把不被迫害当成了修炼的目的，所以环境一宽松，人心就会膨胀，老是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我曾经一直觉得师父一等再等，延长结束的时间是在等别人，今天我才发现师父在等我呀。此刻的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内心有对这么多年不实修，浪费了那么多时间，错过那么多机缘，毁掉了那么多众生的悔恨，然而更多的是对师父为我们巨大承受和付出苦等不弃的难以言表的感恩。选自文章《挖出执着后面的根》。男女同修之间的交往可以落落大方，但却不能太过随意。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讲过，怀大志而居小节。我的理解，居小节在一些方面体现着对自己的自重，对对方的尊重，对人的执着的遏制与约束。也许在小节上的不拘隐藏着我们觉察不到的执着，也许所谓的不拘小节只是对自己执着的掩盖，对自己人的一面魔性的放纵。也许我们行为上的不当会造成旧势力对我们更深的诱惑，去放大我们的执着，进而毁掉我们。选自文章《男女同修之间在交往中要居小节》。我老伴儿是教传统文化的教师，我俩都酷爱传统文化。当我们从法中知道了传统文化是师父在历史上带领众弟子为传大法而创立的，就片面地认为传统文化和大法是一致的，因此我就支持老伴儿著书立说，写论文，办系列讲座，在校报上开辟专栏等等，学生教师都反应好，原因是我们把学习大法中得到的智慧运用到所写的书、 文和讲课中，但在迫害环境中又不能直接说出这真实的原因。这就等于用大法证实传统文化，用大法证实自己，完全走偏了。在近期的肃江大潮中，自己和许多同修对动态网上有关江泽民被控制的文章感到很振奋，每天坚持看动态网，并将有关好消息打印下来送给其他同修看，想让他们也高兴高兴，鼓鼓士气。这无意之中依赖了常人。肃江解体中共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在这个问题上，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颠倒了轻重，摆错了位置，这也是我热心于看动态网的原因。其实只有大法能救众生，其他什么办法都不行，靠常人社会中的好消息鼓舞士气是靠不住的，也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选自文章《保持正念，全力救人》。车祸虽然没有骨折，但我的头被撞破了，脑部有淤血，左腿及胯部、小腹下面全紫了，右膝盖上掉了一块肉，皮鞋、手表、手机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开始我准备全部自己承担，认为只要车主和司机明白真相得救就行了。后来在和车主的接触中，我发现车主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不会讹人，觉得我们是好人，好欺负的人，想推卸责任，不和我们说实话。我突然悟到了一个理，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可以以最大的慈悲心去对待，讲真相，救度对方，但并不代表大法弟子就是好欺负的人，并不代表伤害了大法弟子就不用承担责任。如果我一点责任都不让车主承担的话，就会让他误认为伤害大法弟子没事，这样达不到证实大法的效果，也纠正不了常人的变异观念。所以后来我和车主的通话中也是柔中带刚，作为一个跑大车的车主，车子必须经常检修，人命关天，不能为了挣钱而不考虑别人的安全。而且我被撞坏的东西以及我误工打车等基本费用必须承担。我深刻意识到大陆常人思想的变异，出现我这样的事情，多数常人的对待方法是一方想讹人，另一方想逃避责任。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对众生负责，对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要纠正常人的一切变异思想。后来车主认识到了自己的不正，给我们送来5000元，我只留下3000元基本费用，给他退回2000元。车主的不正思想被清除后，车主也和我们说实话了。由此我理解到，我们在讲清真相中，不是说对方三退就万事大吉了，同时也应该启发世人的善念，纠正对方的变异思想，展示给他们背后的伟大法理。选自文章车祸发生之后。有一次下班发真相资料，心里冒出了求安逸之心，走近路吧，能讲几个讲几个。念头一出来，立马感觉不对，为什么不去人多的地方？又怕心了是不是？不想多讲是不是？我于是想，哪怕到人多的那条路上不敢讲，也不能求安逸走近路。结果去了人多的那条路后，讲得很顺，发了很多资料。从这一件事上，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来，专门针对去安逸的心，那就是一旦发现求安逸心出来了，绝不能向安逸这个魔服软，不走他的路，坚定干脆地选择不安逸的环境。这一步很关键，这一步相对于选错路后再通过做好来弥补要容易得多。因为这样能把困难分成两部分，一是只要选择哪一条路，先不去想选择对的路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往往选择对了之后再做下一步就顺理成章了，有时候甚至会做得出乎意料的好。选自文章新学员警惕安逸心实修不殆。2015年12月6号早上8点多，某镇派出所的三个警察再次到参与肃江的 A 同修家，说前天所谈的材料没有传上去， 你们再去派出所一趟。 A 同修说，我还没吃饭呢。 E 警察说，几分钟就回来。 A 同修接着说，这次我一定不能跟你们去了，你们回去吧。警察说，你们不去我们交不上差。同修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好，真的是为了你们的未来好。这时法轮功学员说给最高检察院打电话，拿起手机就拨，拨完号码后并按了免提键。一高个警察听到是给高检打的电话后，慌忙出门给上级领导偷偷的打电话请示说，他们往最高检打电话呢。高个警察打完电话后啥也没说，领着另外两个警察就走了。最高检察院的电话 010-12309。 选自文章拨打最高检电话吓走骚扰警察。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